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偏见。
这个最近又是有一个小启发，生活中的小启发。我这个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治太平：思潮与黄金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腐汉情节与终末论说。是不是这名字有点太长了？
好长啊！
这个作者叫冯于杰啊，然后文章很长，文章也很长，题目也很长。所以有兴趣的呢，我把这个文章的链接到时候放在简介里，就 show notes 里。要有兴趣看原文的可以读一读，文章写的呢确实挺枯燥的。
就之前波哥不是讲过那个，那叫什么？邪教史，
对，跟这有关系，跟这有关系。那个这个文章讲的是黄金起义的事儿，就是张角的事儿。然后我正好录过一个系列叫中国邪教史，那个是公安大学的一个老师写的书。就是这事儿给我启发了，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讲过的东西嘛，然后看了这篇文章发现可能跟我想象的又不一样了。这事儿呢从哪儿开始讲呢？就是不是这个上上周我去跑这个桌游的展会，就是为了卖我推广我做的那个桌游嘛，五代志的那个桌游游戏。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再继续来我的这个淘宝买，现在是在最后这个最后生产阶段了。在展会上吧，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等于我就在那儿相当于看摊儿嘛，会有不停的人来问，有的是发行商，有的是制作人。来问的时候呢，就是先看一看你这桌游，然后就会说那个您是设计师啊，就是你这游戏你做的吗？
对呀。
我说是，然后再跟人聊一聊。那我就觉得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设计师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突然会感觉好不一样啊，就听着好高级啊。因为我这个长这么大呢，这个在社会上混的时候吧，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称呼。
Title，
但是叫被人称为设计师呢，还是头一遭
啊！
觉得非常荣幸啊！为什么说这意思呢？就是你说大家听我的播客吧，肯定都是会把我的标签打上播客。
对，
就是我最常的听说，这个波你是一播客啊，这个我是觉得很正常的。然后突然说，你是一设计师，就是这个词吧，跟我原来的生活好像一点都不搭嘎。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吧，你被这个社会赋予的这个标签肯定都是多面的。而还有一种情况是，甚至是可能你在某一个时间，你的这个标签你本人都不知道在外面被人贴了这个标签。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甚至比如说我是一播客啊，
对，
其实我也是从兼职开始做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播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标签。
对。
但你要问我现在呢，你说我认为自己的这个标签是什么，我觉得我是一文人，但是我估计没人这么说啊。
没人现在没人这么自称自己。
对。所以这个你看我这个事儿，就是看到这篇文章我想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张角这个人。张角这个人吧，咱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因为《三国演义》实在太出名了。
是的，
就是你知道这个曹操、刘关张、诸葛亮，那你肯定就知道张角。
对，
因为他是三国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但是你看，我们小学不是小学啊，我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对于黄巾介绍的这个定义吧，他是说他是一个农民起义应该大家的印象都是这个，因为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是因为我后来做那个邪教史那个系列的时候呢，那本书里面是把它定义为邪教，也是后来其实提起这个黄巾起义的时候，其实越来越多被等于说学界来定义的时候，认为它确实可能不是农民起义了，或者说它占邪教成分更大。所以今天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呢，突然又发现好像这事儿不对，就是张角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就是你看，咱们认为他是一个邪教头子
啊，
或者说你的
反贼头子，
或者说你在哪怕不知道这个邪教这块的事儿啊，你在接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时候，也会认为说张角是被定义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啊，
对吧？那张角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人？他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他其实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教头子。
嗯，他
对
的自己在，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哦，
就是在张角的我，如果我们还原到这个历史的本来面貌下，我们推测一下张角自己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标签？就像你看，你说我是播客，
嗯，
我在展会上人家说，哎，你是设计师，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文人，是吧？这个
不冲突，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那咱们还是先简单讲讲张角在黄巾起义里面的这个故事。
嗯
啊，这个故事呢，就是更偏历史一点啊，就不是《三国演义》那个，但是其实大差不差。就是他一开始呢，是其实创立了一个叫太平道。
嗯，
这个太平道的时候，这个时期张角自称为大贤良师，他是靠传授别人法术，然后帮别人治病，
嗯，
然后收揽了大量的门徒。
哦，
然后他这个门徒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发展成了数十万人的规模，而且是遍布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
嗯，
就是八个州，东汉一共十三个州，就是大半个中国都有他的信徒。
哦，
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传播力。
你看人家这营销做的，哎呀，
哎。那么于是呢，这个张角呢就是提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口号，我估计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最成功的几个这个宣传语了啊。
slogan 啊
slogan，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啊，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个十六个字儿，我估计大家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解黄巾起义的。
是，
然后后来呢，很快这个朝廷就开始征调部队，然后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各州县允许自募乡勇，
嗯，
就是大家都读三国演义嘛，就说啊，那个时候朝廷昏庸无能，然后没有办法组织起这个庞大的军队去剿灭这么大的势力，所以就允许地方自己招募。那这个时候就是演义的那个开始嘛，就是刘关张结义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郡县正在招募讨伐黄巾的义勇，然后哥仨不就组织部队，然后就去打黄巾，就开始进入乱世嘛。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大家看三国演义应该都了解到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疑点了，就是这个从今天这篇文章里面我们从这儿抽丝剥茧的先看一看疑点在哪儿啊。首先张角起义呢，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约定了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在史书里面是有记载的，就是大部分的史料认为是中平元年，就是公元的184年三月五日是张角这个黄巾之乱爆发。但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口号里面叫岁在甲子，
嗯，
天下大吉啊，岁在甲子呢，这个事儿就是说到底是甲子年还是甲子日啊，
嗯，
对吧，
对啊，
那我们当时理解的都是说岁嘛，岁就是一岁两岁的岁，
嗯，
那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对应年，
对啊，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约定一个起事的时间是一个年，
哦，
这个范围是不是太大了？
是啊，
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张扬，
嗯，
咱们抢银行，嗯，啊，然后呢，我约定咱们2025年抢，
嗯，
然后到了2025年，咱们就在那某某银行集合啊，那你是不是得在银行门口等我一年啊？对吧？
是，
而且你想，它是遍布天下八州。那这个是约定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太宽泛了？
是呢，
所以呢学界呢就在推测说会不会呢是甲子年甲子日，就是一个双甲子年的这个时间
啊，
啊，就不光是年份，这个甲子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讲这个天干地支，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吧，
嗯，
地支就是十二生肖的那个子丑寅卯，一共十二个，
嗯，
那么什么叫一甲子呢？为什么一甲子是六十啊？是因为你把它想象成两个圆盘，就像咱们那个钟表的圆盘，
哦，
上面这个圆盘呢是天干，下面这个是地支，
哦，
两个圆盘同时在转动， 那它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数就是甲子、
哦、
第二个数呢就是乙丑、
哦、
对吧，第三个就是丙，然后对应的是好像、子鼠丑牛寅虎，对，就是丙寅，对吧，它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是六十呢，就是正好六十个转动的话就又回到甲子了。
哦哦，
所以它天干地支是我们古人计数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六十一个轮回一甲子。那么学界就会说，它这个约定时间会不会是甲子年甲子日？就是年份它这么转动，日子它也是在转动的，
是这样吗？
那么查到的结果是在《三国志》里面有一个记载，就是在这个孙策他爹孙坚的这个传里面，《三国志》。
嗯，
孙坚的这个《孙破虏传》里面是明确记载的，就是甲子日起事
啊，
就是说白了呢，这个事儿不是张角这个胡约定了一个事儿，而是在史料里面确实他约定的就是甲子年甲子日。但是问题呢，还有学者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去研究，发现刚才我们说的印象当中的，或者说我们看书时候一带而过的那个中平元年三月五日不是甲子日，那应该是几号呢？应该是三月十九才是他约定的甲子日，
提前半个月。
对，等于他的这次起事在历史里面就记载出了一个矛盾的情况。有的人说他约定的是三月五日，那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三月十九日
啊。
那么为什么会有多出来三月五日的记载？
嗯，走漏风声了。
哎，确实。哎，你怎么会猜这么准呢？
因为你讲过。
我讲过是吧？对对对啊，这个事儿呢，他是没有按照自己约定的日期爆发的。
嗯，
就是他本来约定了一个时间，但是黄巾之乱真正爆发的时间跟他约定的时间不一样，是出了变故了。
嗯，
那这个变故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叫唐周，这个叫唐周的人呢，在洛阳的时候去揭发检举了张角，导致这件事儿哈提前爆发了。但是提前爆发并不是三月五号爆发，他是二月份就爆发了。
嗯，
那么这个三月五日是怎么来的？是揭发检举他的这个人叫唐周的这个人，
嗯，
他说的
哦。
他说张角要谋反，日子定在了三月五号
哦。
所以呢，这个事儿就给历史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开端，就是大家就会以这个日子来确定说黄巾之乱的这个起事日期，于是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偏差。
哦哦哦，
就是因为日子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就是三月十九号可能更接近真相呢？就是你看孙坚的传记里面记载三月十九，那也许是孙坚的传记记错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有可能的，史书上经常会有说史官也无法确定到底。
万一人家孙坚老爷子自己记错了呢？
哦，不，这不是孙坚记的。
哦哦，
是写书的人在写到孙坚的时候，说孙坚的履历的时候，
哦，
说的这个事儿
啊。哦，我以为他说的，
不是他说的。
哦，是想到，
也就是说，作者会不会也有可能，就是在写书的时候，同时有不同的史料，他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哦，不知道参考哪个好，
对吧？所以他就把不同的时间记录放在不同的人的传记里。
哦，
那这个有可能啊，历史上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就黄巾起义的这个不是，
嗯，
因为也是有前辈在研究说，其实这个十六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是时间，就是我们理解以为天就代表的是政府
啊，
所以苍天就认为的是汉朝的这个政府所代表的就叫苍天。
嗯，
那么他想造反，他想重新建立一个朝廷，所以他叫黄天。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小时候看到这儿的时候都顺带的这么理解，
是
苍天跟黄天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仓皇这个字儿在我们的古代，仓皇是一个词组，它是一个相当于专有名词。
不是仓皇不是一大神仙吗？
不是，仓皇是一个颜色。
哦，
是，就是你现在你要是不是咱们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传统文化复兴嘛，所以有那个好多人在说中国颜色，中国传统颜色，包括春节晚会不都有这种节目吗？仓皇是这个传统颜色之一
哦。
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有诗词这么写的，李商隐有这么一首叫《李夫人三首》这么一首诗词，其中就有这一句叫。土花莫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黄。
哦，
还有比如说元稹的诗里面这么写的，叫建献公飞酒，仓皇日映梨。就是仓皇在古代多次出现，包括墨子这个记载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也变。就是每很多人都提到仓皇。
哦，仓皇是个渐变色是吗？
对，它是一个融合色吧，就是好于理解，就是它是黄中透点绿，那么一个两个原色混在一起的那么一种颜色叫仓皇。那这个词儿最早，因为你看不管元稹也好，李商隐也好，这个都就是朝代都是在汉朝以后嘛，对吧？就是张角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个词呢？比他前就出现了这个词，像墨子就比他前。那最早这个词其实是出现在《黄帝内经》里
哦，
《黄帝内经》里面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其色仓皇，还有古代的学者给这个仓皇做过注，就说色黄之物外所染兼苍也，就我刚才解释那个这个颜色黄里面带点绿，这个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就出现了这个词仓皇。那《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这个仓皇是什么意思？是一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怎么由来的？是说啊，在古代立春之后72天就到立夏
啊，
立夏之后再到72冬叫立秋，就是它每隔这么一段数字，它代表的是一个四季季数。那么这个每一个季节的变化当中有不同的颜色，仓皇这个颜色就是在立春立夏之交会出现的一种颜色，是从大观察大自然来的。
是天的颜色吗？是天空的颜色？
就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了。
好吧，好吧，
就是一种朦胧的感觉。
不过这个词儿好高级啊。
哎，这么一讲是不是很高级、对吧？所以仓皇这个事儿呢，就是它本来就是颜色，但是它这个颜色的由来本身就是时间。本身就是时间。所以呢它指的是立春之后的第72天、
哦、
就叫仓皇之际，
这就明确了。
对，所以你看重新读这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它其实就能说明是在甲子年甲子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时间的密码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操，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张角知道吗？
他这个文化水平素质啥的跟上了吗？
那你看这本书最早出现的这个仓皇词是《黄帝内经》
啊、
张角干嘛的？
哦，他给人治病的、
他给人治病的，
他修仙啊，
他是一医生、
对呀、
所以他可能看过《黄帝内经》吧，有可能、这个推测，反正大家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吧？你想他一点医术都不懂的话，就是纯靠封建迷信的话，怎么会影响力那么大？
对。
说明他可能确实懂点医术，
是
对吧？所以如果是张角约定了这么一个暗号，还真有可能啊。
但别人能听懂了吗？
就是他的信徒啊，
哦，
他毕竟是暗号嘛，
嗯，好，
对吧？就是他暗号，毕竟还是有点要加密的意思，
是是是。
所以他生怕别人听不懂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起誓之前。就在洛阳的这个城门和各大州府的这个官署的墙上用白土就写上这个甲子，就是作为怎么说江湖切口标记，就是他去强挂这个事儿甲子。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如果时间我们确定了是出现了一个偏差，那么他正常约定的起誓时间应该是3月19号。
嗯，
那唐州为什么说他是3月5号呢？
他文化水平没跟上。
哎，就是说，那就如果是天下他几十万徒众都知道的一个暗号，按理来说唐州也应该知道。
嗯，
对吧？
对。
那为什么唐州在揭发检举的时候编了一个三月五日？你会发现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唐州是在洛阳举报的他啊，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可是张角起事约定的地点在哪儿呢？不在洛阳，就是他约定要爆发这场起义的那个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河北的邺城。
哦哦哦哦。
唐州举报之后，当时汉灵帝接到这个揭发检举以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呢就让自己的这个手下去把这封揭发检举的信往下传，传给了三公和，就是三公就是官位啊，三公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去等于让大家知道这个有人揭发告发这个张角这件事儿。然后呢，这个检举信被发到官员的以后啊，就大家知道了以后，汉灵帝呢就让勾顿令带了三公院属的子弟去朝廷内外抓人。抓什么？抓内鬼。就是说当时张角敢约定起事这件事儿，这么大规模，而且有人口移动，
对，
他约定的是往河北邺城走，就是各个州县的人都在有人口流动，这说白了有几，起码可能是几万十几万的黄金教徒啊，在出离开自己的州县去约定地点，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很多朝廷的官员都知道
啊，对，
甚至宫里面的人也知道，包括很多太监也知道。那么汉灵帝呢，他去让勾顿令叫周斌带领三公府的院使去查，查什么？他就会认为说，如果这就是汉灵帝说这件事儿，等于我是通过检举信知道的，
对，
我下面的人不报给我，那么会不会他们已经被腐蚀了
啊？被洗脑了，
被洗脑了。所以呢，在唐州揭发检举的时候，洛阳周围有几万的黄金教徒，他们就在洛阳周围。汉灵帝我估计他是这么想的，如果连洛阳的官员的整个的这个系统都被腐蚀了，我是有生命危险的，
是肯定的，
对吧？所以他让三公院府的这个院使跟着勾顿令去抓人，其实是什么呢？叫清洗内部有没有什么这个通敌的人
啊，
抓到并且杀了1000人，然后他就下令去河北用派出使者啊，就去抓张角。
嗯，
但这里面就有另外两个疑点了，就是从这个时间上来看，
嗯，
导致了这件事儿，就是唐州揭发检举这件事儿的这个勾连出来汉灵帝的这个措施，就还有两个疑点。如果你在洛阳抓人，就是你在首都抓人，有两个职务会直接负责，第一个就是朝廷里边的廷尉，
哦，
这个是可以直接去负责抓人的。另一个呢，就是洛阳令，就是地方长官，
当地县官，不是，
对，当地的这个行政长官吧，
嗯，
他可以去组织抓人。但是汉灵帝没有动用廷尉系统，也没有动用地方行政系统，就没让洛阳令去主守这件事儿，而让勾顿令去抓，而且带的呢还不是所谓的军队。也不是就是等于行政系统下的人员。三公府院使是什么呢？相当于汉朝的预备役干部队伍。
哦，
院使实际上就是秘书助理这样的一个职务，就是每一个官职都有自己的院，这个院就是相当于秘书。那么汉灵帝的这个操作可以体现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相信自己内部系统的人了，
是他们都没报上来，都闹成这样了，都没报上来过。
嗯，OK， 好，那么这个还其实可以解释，就是汉灵帝对于原本的系统不相信，
对，
所以他派了，就是等于绕了一个弯子来抓这些人。那么如果动静这么大，杀了1000人，而且是在洛阳，等于在东汉的首都，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对于这个邪教头子，他竟然派出的是使者去逮捕。就是这个很奇怪，你抓得住吗？
是啊，
就是你想，如果是这么一个要造反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你不得派一个军队去抓吗？
得派一个武将
啊，然后你派出的竟然是就是类似于使者嘛？你咱们就简单说几个捕快吧，
啊，
对吧？那你说他武艺高强，都是大侠，能一骑当千，就是这个操作也是这两个疑点是矛盾的，就是你汉灵帝这个做法让人觉得很疑惑，
是
啊，那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怎么回事？然后呢，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说，因为汉灵帝要抓张角了，然后呢，整个黄巾起义就在二月就爆发了。现在约定的是三月，但是现在通缉令来了，那我怎么办？所以张角就直接转化为提前去爆发。提前爆发呢，他约定的有36方，就是黄巾教徒，他这么多人，他怎么管理啊？他是把不同的地方划分按区域。划出了36个区域，一个区域就称为一方，一方差不多会管理10000人左右。36方就是说，张角他的教徒在这次约定起事的时候是有36万人的，
嚯，
就是规模很大。因为你想，他8州同时举事，他规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那么，因为提前到二月爆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直接是接入到我们。熟悉的说，那肯定政府这边就该派兵，所以就派了这个北中郎将卢植，还有这个黄甫松，还有朱俊3个人就去带领朝廷兵马就出去打仗了嘛。但这个下一个疑点就来了，二月举事，这3位朝廷派出来的武将吧，或者说官员哈，3月才开始集结。你想，一个36万人的大型的造反活动在中间有1个月，朝廷的部队也没集结，而黄巾那边也竟然没有爆发这个怎么说大规模
的动乱
动乱。对，而这里面那历史上会认为是就是有，但是这个有的记载是什么呢？他们干了2件事，第一个是抓了安平王刘旭和甘陵王刘忠，就是抓了2个汉朝的王爷给抓起来了，就没了。就是这1个月黄巾起义啊，那他要造反，他干嘛了？他抓了2个王爷然后就没了。是直到这个月底的时候才在南阳张曼成，就是一个黄巾的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个头领，张曼成才杀了郡守楚贡，就是这个是杀官了，这个就标准造反了啊，就是你对政府的官员动手了。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到6月，南阳太守叫秦杰，在这个南阳才把张曼成杀掉，就是他中间又过了很长时间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到了3月初的时候，我们才能推测张曼成去杀了这个南阳的太守呢？就是因为在史书里面，《资治通鉴》汉纪第50里面记载的就是南阳太守秦杰杀张曼成的时候是6月，而在这个前面有一条记载是张曼成屯于渊城城下100余日，那就是说你往前倒推3个月嘛，就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在3月初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杀了朝廷命官。那还是那个问题，二月起事到3月这个之间，朝廷的兵马也没集结，黄巾的这些反贼也没有去杀人，这怎么回事？
没准备好吧？
就算是没准备好，但是你都已经起事了呀，对吧？所以那他们占没占地盘呢？史书这里面就写得很暧昧，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占了一些地盘，但是他们没杀人，这怎么做到的呢？说那些地方官啊，一看这么多人，自己就跑了。
哦哦哦，
就说黄巾确实控制了一些郡县和州府，但是这些地方的地方官自己跑了。所以就这1个月，黄巾真正杀的人是一直到3月初就杀了一个南阳太守。
啊，我还以为都让他们给洗脑了，之后都归顺他们了。
啊，那这个里面。就挺奇怪的嘛，你想咱们现在就讨论的是这么多疑点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记载挺怪的，就是这个黄巾起义，就是你感觉怎么 听起来动静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是
36万人一个月啥事儿没干啊。而其实真正开始三月出重手去收拾黄金贼的时候，也是因为南阳太守被杀。为什么这个时候朝廷才真正动手？是说前面在集结吗？
我觉得当时可能没把他太当回事儿，然后真的见了血杀的人之后，哎，才意识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才知道这帮人是敢杀人的。
对，你这说对了一半儿，就是肯定是因为见了血，所以必须得动手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南阳是什么地儿？刘秀是哪儿人？
哦，
刘秀是南阳人。
哦，
所以南阳对于东汉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它是地乡。
哦，
你敢杀这儿的太守，那就必须动手了。所以不是什么集结没完成，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调的这个兵，有的是从中央来的兵，这些兵不用集结，直接可以拉出去。你要说比如说地方部队招募乡勇，确实需要时间，但是中央的那个部队，就是五校尉的底下的士兵，是可以直接从中央拉出去的。所以这一个月没动手，就是朝廷还没想动手。所以是直接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因为南阳太守被杀这个事儿太敏感了，那就必须要剿灭了。那这个里面后面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故事，就是这个《三国演义》的编的那个故事，刘关张他们不就从军了嘛，然后跟着这个卢植他们去打仗，后来还换了董卓，后来一直打到这个张角，后来是自己死了，病死了，然后他们才真正的就是把张角的弟弟打败，然后黄巾的这一场叛乱持续了12个月，就是第一波就被扑灭了，后来的都是余孽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发起者张家三兄弟就挂了。
是，
所以你看其实扑灭的吧也挺快的，你想一年时间36万人就扑灭了，
是
这个速度其实也非常快了，
证明这帮确实没什么战斗力。
对，很多人就会觉得没战斗力。
嗯，黄巾军这块
差
点意思，差
点意思。但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解释不清的记载。这个记载在哪儿呢？是在这个《续汉志》注引了一段内容，注引了另一本书叫《物理论》。这个关系有点复杂，我重新再给大家捋一下啊。《续汉志》是一本书
啊。
作者是司马彪，司马彪是西晋人，就是他写的这个书叫《续汉志》，
哦，
没有，后来没有收录到《二十四史》里，但是《三国志》里面也会多次引用《续汉志》啊。那么在这本《续汉志》里面，有人在给他做注的时候，引用了另一本书，就是你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三国志》吧，它底下不是有裴松之的注吗？
嗯，
就是它原本的这个内容可能写的好多地方呢，很模糊不清晰，所以裴松之在底下给他做注释，就是这关于这件事儿啊，可能另一本书上是怎么记载的？
是
啊 ，A 怎么记载的 ？B 怎么记载的？他会再给你底下做注。他做注的这一本给《续汉志》引用的另一本叫《物理论》，《物理论》的作者叫杨泉。是三国到西晋时期的人，就是距离东汉末年时间非常近。
哦哦哦，
啊，就是这本书他写完的时候，离三国的那个时期还不远。啊，那么《物理论》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啊，说这个黄巾起义的时候啊，这帮黄巾军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带兵器。就是他们造反了，
嗯，
竟然没有兵器。
那他们的兵器应该是什么锄头呀、耙犁呀这些吧？
都没有，
都没有，
空
着手，空
着手，对，赤手空拳，
拿石头扔
啊。这个记载就非常的怪异了。
是啊，
我念念原文，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叫黄巾发难开始的时候，后面是原文啊，叫披服纯黄。不降尺兵，兼长衣，详行书部，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就是这么一段文字。
什么意思？
翻译翻译哈。
嗯，
披服纯黄，就是说他们穿着的这个衣服是黄颜色的。这个玩意儿，待会儿咱们再具体解释啊。它是后来演化成了道袍。
哇、
啊、就是
这么着来的。
对、
哦、
就是说披服纯黄，不降齿兵，就是手里边不拿任何的兵器，然后兼长衣。长衣呢有点像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话叫厂，大厂的那个厂、
啊、长披风那样是吧、
啊、对，有点像那个披风，叫兼长衣。详行书布，这个有点难理解什么意思呢。详行就是把两个手啊平举起来、
嗯、
像鸟在飞行。
哦 哦, 哦，
飞翔的翔，翔行就是他一边走两个手像翅膀一样伸开。翔行书布，书布就是缓慢的往前走。然后说所至郡县无不从，就是这些黄金贼穿着黄色的衣服，披着这个披风，手里面不拿兵器、
嗯、
然后像鸟一样的张开双手往前走、
哦、
他们到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就跟着他们走
啊，这都是做法做赢的。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这听起来啊像做法
啊，
也就是说黄金贼他们的作战方式是做法
啊、哦，
他不是说拿起兵器然后咱们冲到这个州县的这个官署然后杀官。那么会有学者或者前辈就说这玩意儿记载的可靠吗？
是啊，这兵不血刃的也太牛逼了
啊！说这个物理论这本书可靠吗？因为你知道咱们这个古人也是会有一些
自己的创作和想象，
创作的想象的部分啊。但是听这本书的名字叫物理论，这个书主要的它的这个写的内容啊，大致的是反对清谈，贬斥玄学
啊。
它的内容大量的去记述或者去阐述的是世间真正的道理，是这么一本书。就是它甚至被誉为了是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咱们中国的一个出现。
哦，
它叫物理论。
那可能，
那你就琢磨这么一本书，它的作者，对吧？他是一个说胡写嘛，就是他是不是他？你想他写的这个东西是要观察客观事物了，总结规律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在里面记了一个黄金的事儿，是这么记的。
我觉得他如果他要是有倾向、有思想导向的话，应该会加点自己的创作吧？
不，很有可，因为这个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就是这个叫杨泉的人，他们杨家是迁徙到了会稽、
哦、
就是在东汉末年迁徙到会稽的。为什么迁徙？他们家族原本就在中原、
哦、
为什么跑到会稽，就是等于这个南方了呢？是因为当时黄巾起义爆发兵乱了，他们家族迁徙的、
哦、
所以说杨泉写这本书，他很有可能是家里面的人就见过当时的场面，在家里面自己往下这么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告诉他的，就是当时北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家的人是经历者，所以他可能写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黄金贼，我们暂且称他为贼啊，黄金贼的这种行为方式给当时北方的百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符合常理。
是，
太不符合常理。所以在杨家这么流传下来了，然后杨泉把他最后写在了自己的书里，就他认为这个就是事实，因为他认为他们家的人没有必要编这个瞎话。
嗯，
对，就是他们家是因为躲避黄巾起义的这个战乱才搬家的，对吧？你想背井离乡，那你提起黄巾这件事儿应该是深恶痛绝的，中国人不喜欢背井离乡。
对呀，
如果说他们家的人都说这帮黄巾贼刚刚起事的时候没拿兵器，对吧？因为你肯定讨厌黄金贼啊，对吧？你肯定是抹黑他呀。但是你他们家的人都说起事的时候没拿兵器，那可信度还比较高。那总结下来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讲的诸多疑点啊，单个的看的话都会无法解释，但是串在一起仿佛就有一条线索了。就是我们先假设，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如果张角他所谓的起事，36方起事和一开始约定的岁在甲子，如果不是武装造反呢？
和平游行。
哎，就是如果一开始他就没想的是杀官造反呢？ 就是我们假设这样来重新捋捋线索，看看能不能说得通，对吧？那么这个里面首先啊，第一个，张角在起事之前自己称大贤良师，起事之后他管自己叫天公将军，然后他两个弟弟，一个是地公将军，一个是人公将军，这个是三国演义都已经就是这么写的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的张角其实有两个称号，一个是大贤良师，一个是天公将军。但如果是造反的话，你不称王不称帝，这不奇怪吗？就是在东汉的时候也已经有人造反啊，造反的人为了快速让自己提升影响力，是不是应该先称个王称个霸啊？结果张角给自己的最大的这个 title 就是我是一将军
啊，是一大师，是一将军
啊，是一大师，是一将军。这个造反的这个 title 挺另类的，就不像正常造反的。那你想，就是说咱当然后来也有人说，这个人朱元璋说过，是吧？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先不称王，对吧？
是是是。
但是那你前提是说，这个朱元璋当时实力不够啊，对吧？那你张角可是36方36万人，有席卷八州。还不称王，
他可能
太低调了，
可能是想什么代天行道之类的，是不是觉得他这个统治都是老天爷来统治，然后他只是代天怎么样怎么样的。
哦，那所以他真的要是推翻了这个汉朝政权以后，他
再说呗，
再说啊。你是这意思
啊？会不会有这种，
反正这个事儿很奇怪，我们就先点出来这些疑点的解答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没有把自己称皇帝的这个打算，起码在他起事之后都没有。那他称的这个大贤良师是个什么东西呢？或者说是怎么回事呢？你可别忘了，这个道教的起源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张鲁那一系的五斗米道
啊，
另一个就是太平道，就是现在的道教，不是道家。道家的起源可以算到老子那儿，道家思想。道教呢，两个源头，一个五斗米道，一个太平道。所以另一个就是因为太平道后来在等于东汉就被明面上剿灭了嘛，我们看看五斗米道啊传下来的这个道教的里面的一个称号叫天师，
熟吧，一人之下，老
哎老天师龙虎山是吧？这个天师这个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再回来对比张角称自己为大贤良师，他其实是一个道教里面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哎。而这个良师或者名师其实比天师还低一级呢，
比天师还低呀。
对，
那他真够谦虚的啊。
啊，他是挺谦虚的。那所谓的这个大贤良师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是说我是皇帝的老师，就是所谓在道教里面天师下面的一个级别，就是帝师。他就不是天师，他是人师，是实际上是就是当权者给你的一个位置。他的这个那应该叫什么，他应该叫大贤天师，那就顶头了。他叫大贤良师，就他还没顶头。所以他这个称号你接下来有一个推断是他可能是需要政府朝廷给他一个任命。
他想当国师。
哎，所以他没称皇帝，他要称了皇帝他就没办法得到这个任命了。这个会直接指向的就是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是游行。他要的是一个封号。
哎，你要这么说就通了。
对吧？所以他日后哪怕都已经真的开打了他都不称帝。他还是说的是我是一将军。将军也是得皇帝最后可以给你一个称号的，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疑点的解答啊，从他的自称名字来看。
那这个求职是不是也有点波折呀？
挺波折的啊。第二个呢是他起事的这个地点是在洛阳吗？不是，洛阳是唐州揭发他的地点，而当时洛阳周围有几万黄金的这个信徒，所以搞得汉灵帝很紧张啊，对吧？但是这几万信徒是干嘛的？在当时的洛阳，就是说如果你起事，洛阳周围有几万人，一个月时间把洛阳攻下来行不行？你就把皇帝抓了呗。
是啊，
这几万人没这么干，他们干嘛？就是他们当时在唐州举霸的时候，这本来这几万人是干嘛？他们是要去河北邺城集合的
啊，
他们是要参加那一场大游行，他们是路过洛阳
啊，
所以灵帝呢，汉灵帝他没办法判断你们是不是路过
啊，对，
你们是路过还是他们
看你冲着我就来了，乌泱泱的
啊，而且我手下的这个等于大臣的这个情报系统，没有人给我
汇报
汇报。作为皇帝很害怕啊，
对，
你这他妈谁说得清楚啊，所以他先清查内部嘛。
嗯，
那这几万人在这一个月里面他们也没有真的去攻打洛阳，对吧，
没接到这种命令
啊。那这个里面就是说既然都要起事了啊，按照原本的观点你直接攻洛阳不就完了吗？
对呀、
啊，或者说你不攻洛阳，你更诡异的是你为什么起事的地点要定在邺城呢？你起事的地点定在洛阳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离着近人还多
啊。
嗯，
这个邺城到洛阳上千公里呢，对吧，你定一起事的地点，你反正都几万人既然能到洛阳，然后还要从洛阳再去邺城，你直接定在洛阳不就完了吗？
是啊。
那这个是问号啊，那我们就看他为什么定在邺城呢？邺城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你看很多人就说了，哎，邺城你不知道吗，袁绍的这个大本营啊，后来曹操打败袁绍，曹操也不后来也不在许昌待着，他也去邺城待着，说这邺城是冀州的治所呀、
啊、
对吧，就等于河北的治所在邺城，所以这是一非常重要的地点。但是不对，邺城变成冀州的治所是在黄巾起义这件事之后六年才定的。也就是说到袁绍的时期，那个时候确实邺城的这个地位上升了，而黄巾起义的时候冀州的治所在长山国高邑县，就是它不是邺城。那为什么张角他要把起事地点定在这么一个地儿？就是当时的邺城并不是
什么军事要塞呀，
也不是省会啊，又有书给了这个佐证了啊，这个书是有点怪，但是还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哪本书呢？搜人记。
搜人记、
啊、哎，这个搜人记里面有这个记载，就是他写到就是这个黄巾起义这一段的时候，搜神记里面有一个相关的怎么说呢，记录。但是搜神记大家也知道那是东晋的干宝写的了，就是他距离东汉末年有一点点距离了
啊、
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吧。就是什么佐证呢？搜神记里面是这么解释这件事儿的，说起于邺，我还是念原文吧，大家免得就是误会啊。说至于灵帝中平元年，张角起至三十六方，徒众数十万，皆是黄金，故天下号曰黄金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咱们现在的那个道服的演变最早就是黄金人家穿的衣服嘛。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狂感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遂明甲子年，天下大吉。这个是搜神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记录，
写的挺清楚的
啊。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信息，说张角他不是定起事的这个光定了一个邺城就完了，他是有一个路线的，他是说要起于邺，会于真定。什么意思呢？真定是另一个地名，就是说这个十几万黄金信徒啊，在河北他是要从邺城走到真定，他是有一个行进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走呢？说啊，起于邺者寓意为天下始邺也，就是这个是我们事业的开始。然后会于真定叫天下真正安定。
俩谐音梗，
俩谐音梗，就是说他的这一次计划定于邺城的那个岁在甲子的这个计划是有一个行进路线的，而行进路线的这个起点跟终点为什么定这儿，是一俩谐音梗，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事考量。
所以谐音梗这东西不能多玩，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它更像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宗教集会
啊。
喜欢玩谐音梗
游行，
对，他不是从一个所谓的军事或者政治目的考量定的这个聚集地，
是，
所以那几万在洛阳附近的信徒他们是路过洛阳
啊，
他们是要去邺城参加这一场大型的游行集会
啊，
所以那一个月他们也没动手，朝廷也在疑惑， 就是是造反，
这帮人干嘛呢？
对，这帮人是造反吗？
嗯，一天啥还不干，
所以一个月啥也没干。
嗯
啊，这个是第二个佐证。第三个佐证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有记载哈，所谓的这个太平道，它是有经书的
啊
啊，就是它有自己的这个典籍。这个典籍呢，太平道是张角的时候这么创，管自己的这个组织叫太平道啊。但是这本书可不是张角写的，这本书最早来源叫《太平经》。这个《太平经》呢，写成于西汉晚期汉成帝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叫甘忠可，这本书是甘忠可写的。他说这本书是，就是我怎么写的呢？是上天转托赤精子交给我的，然后我呢想把它就是传播到当世来
啊
啊。
赤精子是谁？
赤精子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是汉高祖刘邦。那为什么叫赤精子呢？因为这个刘邦起义的时候自己编了一个瞎话嘛，
斩白蛇起义，
斩白蛇起义，他说我是赤帝之子嘛
啊，
所以这个甘忠可呢是利用这个瞎话，或者说叫编的故事，因为咱们的古人吧总喜欢编点这种神神鬼鬼的。
对，
那刘邦既然做了这么一个开头，他就说这个是赤精子交给我的，就是说是后来刘邦已经成仙成圣了以后，他转交给我的，然后我又想把它传播于世，实际上直接指向的是汉王朝的统治者，就是你们老祖宗传给我，我只是那个转交转达你的。那这本书写在这儿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想献给朝廷啊，然后朝廷呢认为甘忠可叫妖言惑众，就把他给抓起来下狱了，最后他在牢里面就死了
啊。那本来人家老刘家那么些人的，干嘛托你这手
啊？对啊。然后呢再往下，汉哀帝的时候，甘忠可的学生叫夏鹤良又献给朝廷太平经，然后呢这一回汉哀帝竟然听了。
要不然他是哀帝呢？
哦，他要，对，是，要不他叫哀帝呢？他为什么叫 Cindy 呢？哀帝呢他听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没孩子，所以他就问夏鹤良，不是您有道法吗？你不是献太平经，你肯定得看过呀，你肯定得了解啊，太平经不是道法吗？你，我现在没孩子，这事怎么解决？你有没有办法？然后呢这个夏鹤良就说你改年号，哎，就神神鬼鬼这一套嘛，就是你改年号。然后汉哀帝就改了，改了一个月以后，然后他就又把这个夏鹤良抓过来说，我他妈还是没生出来啊，一点动静都没有。正好一个月嘛，就这帮媳妇儿，
那也是够着了急的。
啊、说你这不准，然后就把夏鹤良也杀了。这是第二次献。然后东汉时期，到了汉顺帝的时候，有一个琅琊人叫龚崇，又献太平经。
哎呦！
然后呢，汉顺帝没搭理他，这回没杀人，就是汉顺帝就没搭理他。
嗯、
你会发现，西汉跟东汉的刘家的这个皇帝对于这献书的这件事的态度可是有区别的。
嗯嗯，
西汉呢就比较严厉，
嗯，
就是我就宰了你。东汉呢是不搭理，因为什么呢？到汉桓帝的时候，有一个叫香凯的又献太平经，而且还上奏两次，就是怕第一次这个皇帝没接着信儿，他又上奏一次。然后汉桓帝还没搭理他，就是东汉的皇帝对于这件事好像比较宽松，是因为刘秀做了天下以后，他也相信谶纬。
哦，
就王莽时候就喜欢搞这些东西。
是
东汉的封建迷信的这个思想比西汉的时候更猖獗，所以东汉皇帝相对对于这件事宽松一点。
嗯，我觉得也有道理。
也就是说，《太平经》这本书从出现开始到汉灵帝之前四次有人想献给朝廷。
嗯，
就是说呀，想去朝廷那儿献出道法。被封为一个什么师这件事儿，不是张角拍脑门想的
哦，
之前就有人就想这么干。那么直到汉灵帝的时候，汉灵帝实际上接受太平经了，就是再次献的时候，到汉灵帝的时候他终于接受了。所以这件事儿不是张角拍脑门说，我今天我编了一本书，然后呢我在这儿搞出这么大动静，传了这么多信徒，然后朝廷知道了一定会封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反过来的是，这本书早就有，不停的有人想献给朝廷，只不过之前的皇帝都不愿意， 到了汉灵帝这，汉灵帝愿意了，所以太平经其实他在民间传播的时候有大量的信徒，是因为朝廷并不反对这件事儿，
有群众基础，
是有群众基础的。那么汉灵帝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他为前面四个皇帝都不感兴趣的事儿，为什么汉灵帝喜欢乐意啊有兴趣？是因为汉灵帝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选拔系统哈已经固化了。所以汉灵帝是想绕过氏族的这个选拔系统，重新建立一个选拔机制。而这个就像咱们考试一样，总得有教材指引吧。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考试，咱们有一个系统对吧，就是你选拔人才现在掌握在士人士族手里，这个标准是人家定的啊。那皇帝想的是什么呢？用道法重新选定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按照太平经里面记载的，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呢老百姓应该是这个守衣斋戒祭祀行善敬奉等等等，就按他就这套系统。然后再加上呢考试的话能不能考考音乐，考考学问，就是说汉朝能不能别光从研究经学的人里面挑人才，你举孝廉你也得有标准啊，对吧？那什么叫有学问啊？他总得有一个标准啊。在汉灵帝之前是谁研究经学研究的厉害谁叫有学问，到了汉灵帝就是说哎，我这儿有这么一套系统，这么一套东西，谁研究这个研究的明白是不是可以提拔。所以在光和元年，就是公元178年，汉灵帝开了一个叫洪都门学，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这一套系统，就是研究谶纬术加儒家经典加词赋加书法加音乐。
哦，这回全面了是吧？
对，就是他本来就是想自己打造一个所谓的选拔系统，因为那时候没科举。那么这件事儿才能解释说为什么张角的这个传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甚至太监官员他们都有相信的，都有学习的。说白了就是汉灵帝之前并不反对。那么这件事儿是直到洛阳这个叫唐州的人他举报的时候，汉灵帝其实才开始怀疑，说不会是要造反吧。然后直到南阳发生了这个张曼成杀太守事件。
我觉得还是 slogan 的问题，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不是？太吓人了。
所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啊，实际上在这个太平经的这个解释里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一场祈福仪式，祈福祈祷的祈，祈福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吉，不是靠我们打出来一个大吉，是我们祈祷出来一个。
哦，你看你要不解释我以为是把皇帝推翻
啊，
然后
大家都是这么以为的，我们从小看课本都是这么以为的嘛，
然后我来统治天下大吉、
啊、天下大吉对吧、所以他这件事就是你细想就很诡异，老百姓信了一个东西叫太平道、太平道的手段是我们先杀人、这不是很矛盾吗、
哦、是。
所以他一开始宣传的太平道是通过不杀人、然后我们祈祷苍天给我们降下一个太平、所以他一开始定立在邺城的是一场大型集会游行祈福活动，然后在这场活动里面他们是像鸟一样缓步徐行，因为道家后来叫羽化成仙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再想让得，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动静，然后再加上皇帝你看到了我，如果有效果的话封我一个大贤良师、然后甚至我成为东汉朝廷里面外戚宦官士族以外的第四方势力、就是宗教势力。
这你看这沟通没做好，否则你往政府报备呀、不然你这是吧
啊。那么还有前辈就是接着这个事儿在研究，就是说那太平经里面是这么解释的吗？一研究发现还真是，就是太平经里面主张大家就是绝金器，就是不要拿金属类的东西，就为什么他们不拿兵器，这个在太平经里面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他们是这么解释的啊，就是说汉朝是火德的朝廷，火德的朝廷，因为刘邦不是赤帝之子吗？啊，那么应该叫断金兵或者叫绝兵，然后敢有耻者，系有重罪。这个是太平经里面阐述的，就是说谁拿金铁之器，谁应该判罪。
那做饭怎么办？各种撕啊！
啊， 不是，他先阐述的就是说不拿兵器。
哦哦哦，
为什么？他的道理是这样的，说啊，金气一旦断了，
嗯，
就是五行，
嗯，
金木水火土那个五行里面的金啊，金气如果断绝了，木气就会旺盛，因为金克木嘛，是吧？这，
嗯，
咱们传统那个五行理解，金克木，所以你不拿兵器，金气弱了，木气就旺盛，而木气是滋养火得的，就是木生火嘛，所以呢，火得一旦旺盛了，天下就旺盛了。因为大汉是火德王朝，
多种树呀你
啊！然后呢，他就是说，如果啊，帝王借赐兵器与诸侯，是亡金气也。金气亡则木衰，木衰则火不明，火不明则兵器之象。就是他用五行学说给你做了一个解释，在《太平经》里。
你看人家这逻辑哈，
嗯
嗯，也挺严丝合缝的。
所以《太平经》的主张就是不拿兵器。以辅佐大汉王朝，这个就是为什么汉灵帝愿意接受他，
啊，
就是他本身不是一个造反的什么这么一个，
而且还帮他安抚了所有想造反的人。
对，所以呢，这件事如果解释到这儿，从头到尾这个逻辑啊就串起来了。
嗯，
就是说白了，我们回到我最开始那个问题：如果张角自己定义自己，他是谁？我们后世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起义军领袖，
嗯，
或者一个邪教头子，
嗯，
但是张角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想辅佐汉朝的宗教领袖，
对，
希望得到朝廷的认可，
是。
但是这件事儿呢，等于
为国为民，
越办越扯，越办越歪，最后两边就打起来了，然后以至于就是说，就是很快就被剿灭了。因为他的这个纲领里面本身就不是杀官造反，就是一年就把他剿灭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吧，回到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唐州他这个揭发检举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富贵
啊，
就是他并不是三十六方里面大方领袖，就是唐州这个人他在太平道或者说在黄金贼里，他不是一个高级的人，就是职位或者级别高的人，所以他的这个揭发检举纯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制造混乱的一个源头吧，就是你看周围有这么多人
挑个事儿的，
对，然后他给皇帝写揭发检举，没想到酿成了就是一个举国动乱的结果，然后英雄就都怎么说呢，崭露头角了，就是在等于黄巾灭下去以后，我们熟悉的那些三国英雄就开始都冒头了，因为那个黄巾的这一年里面确实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东汉的整个的这个军事系统已经难以维系了，
嗯
啊，然后他需要地方招募义勇兵或者乡勇，然后才能平定掉黄巾这样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可能一开始根本就不用平定啊，
给轰回去就完了，
对，或者就是反正
地面上的那个什么派出所给轰回去就完了，
对，所以而且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虽然黄巾军那一次起义灭了，
嗯，
但是后来的五斗米道在往下流传的道教里面后来还是吸收了一些太平道的思想和作品，就是说其实道教的这个影响里面是有太平道的影子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你随着可能时间的发展，我们越往后回看历史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东西一直在变化。
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很神奇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标签，其实也是我为什么说开头我说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一想挺奇妙的。会不会有很多历史人物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跟我们后世对他的想象都不一样呢？可能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关羽，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武将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讥讽黄忠的，他说大丈夫不与老兵同列，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武人，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士人，士族那个士大夫那个士，就是关羽，你为什么喜欢读春秋，
是是是，
对吧，
夜读春秋
啊，为什么就是民间形象里面也说二爷喜欢捧本书，就是我们现在对于 二爷的定义，财神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说是天下最猛的武将，但是可能在他关羽自己的视角里面啊，你这不是骂我吗？我对吧？我怎么跟黄忠混成一个级别了？
哦、对
吧、啊？我应该是一个士人，我是一个士大夫，我追求的是成为一个那样的人，
哦、
所以可能历史有意思就在这儿，就是。嗯，很多事情吧，它会随着时间推移吧，慢慢走样了，变化了。
嗯，
但是时间再拉长，慢慢慢慢，大家可能就是想法更多，对于古代的认知的信息更全。
嗯，
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嘛，你可能看到资料，你就我找的这些资料都是网上找到的。
嗯、
那你要搁原来呢，你可能得去跑图书馆，还得查，还不见得能查得到。
是是是，
所以可能
也不见得查那么全。
对，有一些已经不一样的东西呢，慢慢随着时间，它又回到本来面貌。所以今天的这个故事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